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神的叮咛我最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神的叮咛我最爱。在昨天啊，李天照弟兄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一篇信息，大蒙眷爱的人，这篇信息也是他在教会所传讲的一篇信息啊。
是的，
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篇信息。但是因为这个信息啊，在教会讲的时候都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就把它一分为二。昨天讲了上半段的内容，今天要讲后半段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请李天照弟兄继续的来和我们分享但以理书的信息，大蒙眷爱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正文来分享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来打开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好，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第一次被掳吗？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大举进军围攻耶路撒冷，说上帝使犹大王约雅敬败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巴比伦人呢，将这个上帝殿中的圣物掳到巴比伦的示拿去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圣殿里边的那些器物掳走，带到巴比伦去，收入在他神的庙中。他神就是什么？假神偶像，把真神的器具放在了他假神的庙中。那么这件事就是发生在主前606年。当时啊，是约雅敬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几国的联军上来围困耶路撒冷，将城攻破。犹大王约雅敬和一部分犹大人并上帝殿中的几份器皿一同被掳走。这在列王记下24章、历代志下36章有记载。这是犹大人首批被掳，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都在其中，就是第一批被掳走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也就是上帝指给耶利米所看的那筐极好的无花果，还有最还有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吗？坏的不可吃，这就记载在耶利米书24章。那里面就是神指给耶利米看，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有两筐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又极坏。那筐极好的无花果就是第一批被掳的，极坏的无花果坏的都不能吃了，就是最后那批被掳的，就是那个西底家王。说表面上啊，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掳掠犹大人的这件事儿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但是但以理在写但以理书开头就说，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先知但以理他这么说，就说明他有属灵的眼光，有这种看见，他看问题是用属灵的眼光看的，能看见背后世人所看不见的。他所看见的是至高的神在这一切之内的主权啊，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对审判他的罗马巡抚毕拉多所说的一样，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你就毫无权柄办过。所以说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就不会陷入错误，发生误会，对人记恨，怨天尤人，而能从中看见上帝的主权作为和美意，凡事也都会与我们有益，与那些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益处。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原本都是出身贵族的，又是英俊少年，大约十五六七岁吧，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掳了，就好像当年十七岁的约瑟一样，他们年龄都是相仿的，虽然是贵族出身，可是现在却被人掳去做俘虏，被迫离开故土家园，父母亲人都不可能团聚在身边，用人的眼光看来他们很是不幸的，但是这还是第一批被掳啊，这还是幸运的呢。那么他们在前往巴比伦行进的路上，那些被掳走的人 他们一定吃了不少的苦，遭受呵斥、打骂、欺凌、侮辱等。因为巴比伦人他们是信奉假神、拜偶像的，并且呢性情还残忍暴躁。哈巴古书一章第六节说他们是性情残忍暴躁之民嘛。而且呢犹大人呢是信奉敬拜真神的，现在竟然落在外邦拜假神的人手里做俘虏，要被带到外邦拜偶像的国去。当时的环境是相当黑暗的，情景那是相当凄凉的，惨象也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想象日后还会再有什么光明，再会有什么前途和出息，能想象吗？前途是一片黑暗的。然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与发展都由不得哪个人，由不得丹以理和他同行的那几个同伴，都是由不得自己的，他们完全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的。他们只能类似于先知耶利米的那个感叹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我们有的时候也这样，是不是？你走哪一步你掌握不了呢，说的不算呢。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就像说命中已注定，历史早记下嘛。就像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说他们绝不会像有些世上无知的人说，我的命运我主宰。这么渺小有限的人，是不是这么软弱脆弱的人能主宰个啥呀？在黑暗环境的当时，人的眼光实在看不出上帝在一个身为俘虏的人身上还能再有什么美好的旨意、计划和作为，是看不出来的。就好比从前的约瑟，当他被卖为奴、被囚下监的时候，他能想到他的未来会怎么样？一般的人眼光是看不出来的，一般的人来讲都会以为是自己命苦、倒霉、不幸。然而一个对上帝怀有信心的人就能够看见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只要我们爱神并实行他的计划，这就够了，上帝就能够使人化险为夷、变祸为福啊。我们再看一章三到四节，说王吩咐太监长雅诗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掳到巴比伦之后，这个王啊就要从这些被掳的人当中招进几个人来，是年少没有残疾、健全的、相貌俊美就英俊的、通达各样学问博学的、聪明有智慧的，要教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是在被掳之地为人奴婢，成亡国奴了，还能够得这样优待的好机会，实在是难得的。他们要进太监学校学习许多学问，是因为王吩咐太监长嘛，要进太监学校去学习一些学问，预备将来在王宫里服务做官，这是非常幸运的。哪里知道他们的这种命运，这种好的命运早已经被天上的神所命定安排好了，远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大约100年，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曾预言，在犹大王西西家的子孙当中，将来要有人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当太监的，或者就是指但以理和他这几个同伴。在列王记下20章、以赛亚书39章，这四位少年人居然就是虔诚的西西家王的后代，是犹大人中的杰出少年。当他们还在他们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闻过先知耶利米向犹大人所宣讲的信息，呼召他们要悔改离罪，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如若不然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成破利害都已经跟他们说清了。后来这四位少年他们就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先知所说过的话应验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敌人掳掠了，国家濒临败亡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灵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和翻转了，他们会醒悟过来了，不仅对他们自己和先祖们所信奉的上帝心生圣洁的敬畏，也使得他们对先知耶利米、对耶利米做先知的这个职分有了完全的认定和认可。因为耶利米当时做先知的时候啊，并不是被大众所公认是先知的， 他为着所传的信息付了很大的代价，被人误会、反对、攻击、迫害，使得他的身心在各方面受苦之多是难以诉说的，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是可以读到的。那么这几位少年呢，他们被选入王宫，享受富贵尊荣，那种环境里面也是满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那么对这几个信奉真神的少年人来说，也是很厉害的试探，最容易使人跌倒离开神。不过若是出于神的旨意啊，神在他们的身上有旨意、有计划，要有所作为的话，神的手把他们放进去的，神会负责赐恩保守他们，使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所以说，上帝就打破了他们历来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和会堂里所有的外在仪式上的聚集、侍奉和敬拜，迫使他们改以在里面用心灵诚实来独自的面对神，与神相聚团契，向神献上真诚的侍奉和敬拜。外在的形式好像没有了，但是里面的实际却有了。往往呢，外在的形式都有了，可能里面的实际却没有。神所要的还就是那个实际。我们再来读一章第五节，王派定他们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说在三年的训练期中，王指定他们吃的都是佳肴美酒，与王自己所享用的一样，都是那样好的待遇，在期满以后好叫他们服侍王。所以进入太监学校上学呀，非但不用交学费，就连饭费也不用自己出，天天还都是美味佳肴、山珍海味，衣食无忧。三年毕业后就可以进入王宫当差，这样好的待遇让肉体是很享福的，对普通体贴肉体的人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无不喜爱的，谁都会感到荣幸以及。然而对于这几位信奉真神的人来说，这也是网罗，是陷阱，容易在各种的情欲上受试探，被腐化堕落，失掉纯真的信仰。所以说有一利也有一弊，但是看你怎么样来信靠上帝了。就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你有利了，但是你也会落在那个弊里头。一章六到七节我们来看，说他们中间就是被选的人中，包括有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都是犹大族的人。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就是在太监学校学习啊，要把他们本来侍奉真神的名字改成尊荣假神、服侍偶像的名字。你愿意改这样的名吗？但是你愿不愿意，你得接受啊。你心里边不接受可以，但是你外边你得服从。但以理的名字原来是上帝是审判者，现在被改名为伯提沙撒，意思就是比勒保佑。比勒就是巴比伦的假神偶像的名字，叫比勒，在耶利米书五十章里面记载。就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上帝保佑我们的，但是呢，人家给你改一个名，是哪个偶像来保佑你？是那黄鼠狼保佑你？你说你能愿意吗？哈拿尼亚原意是神的恩赐，现在被改名为沙德拉，意思就是月亮是神。外邦人都拜假神嘛，都拜一些受造之物嘛。说米沙利这个原意是水比神，就是神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人能比的，现在被改名为米上，意思就是凶神恶煞。亚撒利亚的原意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现在改为亚伯尼哥，意思是星宿的仆人。他们还拜星星，是不是以星星为神吗？星宿的仆人。说魔鬼呀，这样做无非就是要把那些神的儿女完全给腐化同化掉，要把他们腐蚀同化掉，使上帝的儿女忘记自己天国的国际，而接受魔鬼的国际、宗教和风俗。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没有因为仇敌国度里面，就是这个世界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里边一些繁华尘世中的好处、利益、享乐、学识、前途，而忘记了自己天上国民的身份，去随从了今世的风俗，与世臣服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说这几位希伯来少年呢，魔鬼虽然给他们改变了饮食、环境、名字，但却不能改变他们里面向着神的那个纯真的信仰，不能改变他们里面向着神所立定的圣洁的心智， 在魔鬼各种的试探面前仍然屹立不摇，这就是像诗上的话说的富贵不能淫呢。他们同心合意，信心坚固，非但没有被巴比伦改变，反倒使巴比伦发生了不少变化，甚至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因而认识了他们所信奉的真神，被改邪归正了。我们再看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真是难得呀，多宝贵呀，这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你虽然是少年人，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被掳为奴的少年人，在异国他乡竟然能够要立志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这很了不起。那么由此可见呢，他虽然外面的身体被掳掠了，但是他里面的信仰灵性和向善的志向，向着神的心并没有被掳掠，没有被仇敌所掳掠，没有被肉体的欲望所俘虏。因为给你好吃的好喝的好待遇，你就把别的啥都忘了就容易，但是他没有，也没有被食欲所控制，做肉欲的奴隶。他们立定心志，禁止自己的欲望，能以拒绝那些肉体所喜欢但却是不该吃的饮食，他们能够拒绝，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你看，能够禁止自己的欲望，就像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他们知道巴比伦王的膳食和酒较多都是先用来供奉巴比伦的假神，祭过偶像的，这对信奉真神的犹大人来说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们立志拒绝，使自己不被玷污。那么在新约使徒行传当中啊，对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要警戒偶像的污秽，不可以食用那些。使徒们说呀，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是必须遵守的。什么呢？就是谨戒祭偶像的物，就是不准吃祭拜过假神的食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谨戒不犯就好了。使徒行传第15章28、29节。说到这里啊，我就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在谨戒祭偶像之物和血这两样不可吃的食物上，我本人都不是先从圣经中知道的，而是先从圣灵知道的。信主之后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嘛。这话怎么讲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可吃祭偶像之物和血这样的要求和规定，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可是一天傍晚我回到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吃了血，吃过之后就感觉身心不适，身心都不舒服，而且腹痛，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怎么事呢？我就赶紧进到里屋去祷告，去询问神。我跪着祷告询问神，是什么地方犯罪了呢？这一祷告就问神，圣灵当即就向我显明，使我知道是因为吃血的缘故啊！我就立刻就向神认罪，认过罪之后，这种身心不舒适的那种感觉和腹痛马上就完全消失了。圣灵在我里面使我明确的认定不可吃血，这样在后来在听人讲道或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就证实确认了我那次的经历是圣灵使我知道的。同一年的夏季，在一个省级市里面的极乐寺啊，过一个大节日，寺庙内啊都是拥挤的人群。正当中午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打工嘛，就是在一个饮料厂打工，就是装卸车，就装卸饮料，就随着人家那个送饮料那个汽车去给极乐寺送饮料。在极乐寺院内的食堂里摆满了各种好吃的食物，太丰富了。那我进去之后啊，他那工作人员对我说，说你可以随便吃。在我拿起来刚拿起来要吃的时候，立时我就感觉身心都不舒服，而且那心里边还恶心，还反胃，想要吐似的。哎，我就知道这个是圣灵在我里面明确的是我知道的，那里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并且使我从心里往外这不想吃了，也不愿意吃了，而且还有厌恶的感觉。我马上拿起来了，马上就放下了，什么也没吃，我就离开就走出来了。后来呀，听人讲道还有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规定，这又一次证实确认了 我在之前的那个经历，这让我们看见圣灵是又真又活的，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活圣经，他会在我们里面随时随地随时对我们进行指教、光照和管制。感谢赞美神。虽然这件事啊已经事过多年了，但无论什么时候再回想起来，内心里面对当时的那个感觉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从而啊，使我得知啊，就是但以理立志嘛，不是说的，但以理立志拒绝吃王的膳，拒绝饮王的酒，是出于圣灵在它里面的运行而有的。因为圣经上说呀，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第二章。因为上帝在但以理还有他那几个同伴他身上是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的，是要有所作为的，要借着他们在他们身上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说谨戒不可吃祭偶像的物和血，虽然是圣经中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明文规定的事儿，可是竟然有人还是要在圣经中明文规定不可行的事上做文章，教导信徒可以凭信心吃血，并且错误地引用别处的经文当为佐证，当作可以吃血的佐证来说服那些无知的信徒。他们所引用为佐证的经文就相当于主耶稣明明说他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然而却仍然有人在这件事上也做文章，错谬地引用圣经另外的话说，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由于我们属灵所以就知道主耶稣何时再来，这不是乱弹琴吗？是吧？那么那些啊，就是教导信徒违背圣经的明文规定说可以凭着信心吃祭偶像之物和血的人啊，他们自己就好那口，他们好吃体贴肉体，他们说可以凭信心吃，我们说他那信心叫信心吗？叫对神的信心吗？绝不是出于神的那种信心。即使信徒们听从了他们的教导，吃了祭偶像的食物和血，我们想那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据有关医学人士说呀，当人有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般都怎么的，都要化验血，因为病菌病毒多都是在血液里面。说动物呢也是一样，如果动物有病，有病的话，那病菌病毒也是在血液里面。那么如果要是照着那些人对信徒的教导的说法，说可以凭信心吃血，也可以凭信心吃祭偶像之物的话，那么但以理的立志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那不就属于多余无用了吗？圣经使徒行传说呀，圣灵和使徒们定义让信徒谨戒不做的那几件事，就是按他们的说法的话可以凭信心做呀，那谨戒不让做那件事，要凭信心的话也可以做，也无关紧要。如果让他们说那样说的话，既然可以凭着信心吃祭偶像之物可以吃血的话，那也可以凭信心行奸淫吧，那不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们所说的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我在多年以前呢，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在南方的时候，在一个姊妹所开的店里遇见一位弟兄，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到吃血的事儿。哎，我说你怎么能吃血呢？他说、哎、可以凭信心吃，就那么说的。另外使徒保罗说祭偶像之物是已经与假神魔鬼发生了关系的，信徒在知情的情况下，知道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吃的，你不知道你是无知，那可在你知道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吃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他们虽然置身在一个假神充斥庙宇林立的异教国家里，而且还是以俘虏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们却仍然要立志敬虔度日，立志要持守自己的信仰，过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们能立下这样的心志是被上帝所特别看重的，如果他们不肯舍弃肉体的欲望，不肯对付的话，便不会立起这样的心志，也就没有力量拒绝魔鬼的试探，在上帝的考验面前也只有失败，像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只要我们肯立定一个好的心志，向着神是神所特别看重的，只要我们有心志，上帝就有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愿望
啊，永恩啊，今天啊，李天照弟兄啊，他在信息当中他特别讲到这个但以理啊，为了要保守自己圣洁，所有的肉类啊他都一概的拒绝，因为那些的肉类啊一般上都会先敬拜了 他们的偶像之后才拿来给他们享用。
嗯，
所以丹尼里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啊，虽然他很年轻，只有十几岁，
对，
但是心中就是有一种敬畏上帝、爱神的心，他不愿意啊在这些祭拜偶像的这些的祭物上来玷污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种态度，让我们非常感动。而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中国同胞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啊，就是说，因为很多中国同胞啊，恐怕过去的背景都是这个拜拜的。在这个拜拜的家庭中长大呢，父母亲在拜拜之后就会把这些食物给全家人吃啊，所以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件事上呢，他们就必须有所抉择了啊，就是说你信了主啊之后呢，如果你在家里还是拜拜的，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那么有什么特殊的节日，他们在拜拜之后这些食物你吃不吃呢？对吗？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时的教会的领袖特别的嘱咐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就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和血，和血啊，因为血里头有生命，所以呢，神不允许我们吃血喝血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要再吃那些祭偶像的食物。还有就是讲到不能吃血啊，这件事情也是一件需要我们基督徒来慎重对待的事情。圣经的原则是不吃血，神不允许我们吃血，因为血里头有生命啊。所以呢，我信主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挺挣扎的，又很想吃又喜欢吃。
我觉得好像这个话题也是蛮争议的，就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老师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
后来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吃不会少了什么，我吃的心中又不安。
所以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圣经
怎么说？
只禁止我们两样东西不能吃。
OK，
祭偶像的和血。
OK，
只有两样东西神不给我们吃。
对，能吃的还有那么多呢。
对呀、
何必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呢？
对呀、
对不对？
对吗？
嗯，
为什么你为了吃这两样东西，让自己终日不安、心中自责呢？我个人的原则，祭偶像之物绝对不吃。
那我们要拦着别人别吃吗？
祭偶像之物，我们应该教导弟兄姐妹绝对不要去吃，因为是跟这个偶像有关系的。
祭偶像，那是、那是。
那血旺啊这些东西呢，我个人认为我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
是
尊重神的话，神的教导，既然说血里头有生命、既然神自己很明文的教导我们，清清楚楚的说清楚讲明白了、旧约也讲，然后新约又在讲，我为什么还为了要吃这一口东西啊？
对，为了好这口而去
做一些心中不安，恐怕又是得罪神的事情，
是，
对吧？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我拿不准，然后我也觉得还可以吃的，有那么多可以选择，我为何要就单选这一样呢？
对，我不吃。好，那今天我们感谢李廷超弟兄的分享啊，那希望借着他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颗更敬畏神的心，就好像丹尼里一样，懂得如何敬畏上帝，分别为圣，讨神喜悦。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轻轻听，我的无人。